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，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，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。
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蔡老师，很高兴又在这边，我们一起来在保罗书信当中来相遇，来相见。我们听完了关于保罗的生平，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，我们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，他的传道生涯一共前后有多少年呢？你还记得吗？不长哦，我们发现才20年。我们不晓得现在你我正是在我们传道生涯的哪个阶段，谁知道可以有多少机会呢？让我们抓住现今的机会哦。另一个问题，我们来温习一下。我们晓得保罗呢，他是一面传道，一面旅行布道，一面写作这些保罗书信。有哪一封书信是他最后写的呢？是他最后即将要殉道的时候写作的那一封书信呢？答对了，是提摩太后书。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，在保罗书信一共有多少丰富的书卷呈现在我们的跟前呢？在这一共13封的保罗书信当中，新约圣经所有列出来的呢，我们会发现它是用一种主题式的来排列，它不见得是按照年代来排列。所以我今天特别介绍一个名词啊，叫做新约正典。也就是说，圣经成为一整卷大家所公认的上帝的启示的书卷，把它装订成册，就是所谓正典。那这跟保罗书信在教会历史当中，我们知道随着他生平的旅游旅行，以及在各处传道，然后随着他写作的年代，跟在新约圣经当中所呈现的保罗书信的目录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特别提到说，是在新约正典、新约成书之后，保罗书信它的排列、它的目录哈，那跟年代先后顺序是不一样的。那么保罗书信我们会发现说，它一共会分成两大组。第一大组呢，是写给地方教会的，就是写给每一个教会的，从罗马书到帖撒罗尼迦后书。那另外一组呢，是写给个人的，是从提摩太前书到腓利门书。而每一组组内的这些书信呢，是顺着篇幅长短来排列的，比较长的在前面，比较短的在后面。所以从这边来看，给教会的书信当中呢，我们会发现罗马书呢是最长的，它成书的时期呢是在主后56年，并不是最早的。最早成书的一卷书呢，其实是加拉太书，所以它并没有完全按照年代的先后顺序，而是呈现了不同的主题来出现在我们的新约书卷里头。那么在给教会的书信里面，有许多的教导，就是在教会当中应当有的教会的体统、教会的制度，以及教会呢与基督元首的关系等等，也指导教会要认识自己的地位，认识自己在上帝面前的本分。所以这是在给教会的书信当中大致有这些的内容。那么罗马书呢，就是在所有这些书信当中的第一卷，它主题会论到关于救恩教义的这些基础的书信，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，所以放在第一卷书。罗马书当中指出上帝建立教会的材料，也就是这许许多多在最终失落、无助又没有盼望的人，同时呢，也呈现出上帝如何借着他伟大的权柄，将这些无可救药的人改变成为建造教会的活石，又以基督自己为房角石， 所以在圣经新约正典的次序里面，我们晓得先是从罗马书，它有16章最长，然后哥林多前后书、加拉太书、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哥罗西书、帖撒罗尼迦前后书，这些都是所谓给教会的信。那么这每一个地方呢，都说明的是地点，都是城市。其中只有加拉太呢，它是一个行省，是一个大的地区，所以你在地图上都可以找到这些地点，都可以找到这些地点。上帝借着保罗写信给这些城市当中的教会，让这些教会拿着这些书信来公开的诵读。所以这是在保罗书信的第一组，是给教会的书信，我们可以看到的。那么第二组书信呢，是给个人的信。这些书信的信息呢，都特别适用于个别的信徒，尤其是基督徒的生活侍奉的准则。其中有包含了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、提多书、腓利门书。顾名思义，这些呢书卷的名称就是一些个人的名字。好，对比于前面刚才提到的那些书卷呢，它都是地名，都是地点，而这一组呢都是个人，都是个人。所以这个是我们按照圣经当中新约正典的排列所出现的次序。那么如果你想要知道按照年代的次序呢，在第一课的讲义当中提到那个保罗生平重要事迹大纲，在图表当中会出现，那你可以看见每一卷书在历史当中它写作的先后顺序。那么一般对保罗书信的分类，除了分成给教会整体的信、给个人的信这两大类之外呢，我们一般还会分成另外的三类。第一类是传道、旅行传道的书信，我们称作旅途书信，就像一面传道，一面在宣教布道，在旅行当中所写的。第二类呢是监狱书信，顾名思义就是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写的。第三类呢就是教牧书信，也就是指导他所提携的提摩太跟提多，指导他们如何建造教会的一些原则的教导，就是所谓教牧书信。那么监狱书信呢有四卷书，包含腓利门书、哥罗西书、以弗所书跟腓利比书。这四卷书呢都是他在监狱当中所写的。那其他在布道、旅行布道当中、宣道的路途当中所写作的书信呢，如按照年代的先后顺序，有包含加拉太书、帖撒罗尼迦前书、后书、哥林多前书、后书以及罗马书。那我们先有这样子的概念，我想我们在一卷一卷来思想这些书信的内容信息的时候，我们就更能够了解保罗写作的时候的情境哈。特别我们知道最有名的腓立比书哈，它是主题论述论到喜乐，你万万不会想到这是他在监狱当中所写作的一个书卷，劝勉说你们要喜乐，要靠主常常喜乐。如果我们开始知道哦，原来这是一封监狱书信，我们就更能够晓得这一个被关在监牢里的使徒，他的生命是一个奔放的生命，是没有办法被囚禁的。那么除了看到是一个旅途书信、监狱书信、教牧书信这三种分类之外，我们会发现在保罗书信当中，他每一卷书呢会提到非常多的教义，也就是在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基础核心。我想提到有些关于教义或是神学啊，你就会发现因为我们人的理性的限制啊，我们必须要来用一些方法方式来传递我们的信仰。那传递信仰的框架呢，传递信仰的方式，它就是称为一种神学。那这种神学当然你会晓得不同的人就会做出不同的神学啦。所以我们在保罗的书信当中，我们会看出保罗他想要传递的，他所认识的神，他所认识上帝整个救赎的计划，这就是所谓在教义所传递出来的整个的信息啊。在各位的讲义里面，我们会看到有一张图，它像一棵树哈，叫做新约各书卷之要义与树状结构。 所以我们大会看出，哇，这个新约的书卷呢、啊，真的是上帝的灵感和默示啊！不只是每一卷书当中会看见上帝的启示，更是在整个的书卷，它构成27卷新约的启示。从这个正典的次序里面，我们更能够体会出神的话是上帝活泼长存的道，是有生命力的，它像一棵树一样逐渐的发展长成，有根有干有枝有果。可以看到从逻辑的次序方面，它整个的根是从马太福音出发，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成为了整个福音信息的基础，也就是整个启示的根。从这个根呢往上发展，整个的主干呢也就是使徒行传。中书是使徒行传，它整个从圣灵的工作，它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的生平，上帝借着耶稣所完成的救赎计划。而整个的枝叶呢都是所谓的书信。从这些列在两边的枝叶书信当中呢，我们所看见的是整个教义的发展。我们看见了救恩、基督、教会以及末世论，如何在整个初代教会当中发展成型、发展成熟。而至终我们知道启示的超峰极顶是在启示录当中，我们看见神与基督在宝座上。在整个的启示当中，新约的书信占的位置我们就可想而知啊。从福音历史的事实，也就是耶稣生平，他如何传道医病赶鬼，他如何受死埋葬复活升天，以及圣灵的浇灌，整个建构起福音的架构。所以在整个新约的书卷里面，我们实在可以看见这是上帝的智慧，这是上帝多次多方的晓谕。马太马可路加写作了福音的事实，然后约翰福音呢帮助我们去再思福音，在耶稣生平当中他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他所行的每一个神迹有什么样的意义呢？有什么样的价值呢？对你我的生命有什么提醒呢？这是约翰福音的提醒，约翰福音的内涵。那么圣灵的工作在使徒信传里面，我们会看见整个福音的延续，从福音历史的事实，耶稣的生平，从福音的再思到福音的延续。在福音的延续当中，使徒行传28章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福音如何从犹太教的世界传到了外邦世界。我们这些今天所谓外邦人哈，我们在上帝面前如何也接着使徒行传当中圣灵的工作，我们也成为福音的延续点。谢谢神，透过整个保罗的书信，让我们看见在基督生平，在整个耶稣救赎工作的事实的基础上，我们如何被连结在整个普世的教会当中，我们如何被连结在上帝普世救恩的计划里面。我们也从我们这个小小的短暂的片段的生命当中，竟然跟永恒主的计划来接轨，在上帝永恒的国度当中，我们看见基督的工作使我们进入神的国度。保罗书信帮助我们澄清了这些真理的基础，让我们真实的认知，我们虽然是活在当下，可是实质上我们在耶稣的真理里面，我们在永恒里面是与主同归一体的。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吧。让我们休息一下，好好来思想这样的真理。在这一棵树上，不晓得你们看到自己呢？说真的，在整个这整棵新约各卷书的这个树状结构里面，我们真的会发现， 从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所传递出来的救恩，所解释的救恩，使我们明白，在整个耶稣的救赎计划里面，我们真的不是一个旁观者啊，我们也成为传递救赎信息的很重要的一环。在保罗书信当中的以弗所书跟腓立比书里面所传递的基督论，我们真的认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，也就是我们个人以及我所属的基督的教会，在永恒当中我们跟主的连结，以及我们彼此的关系。虽然我们在此是在空中彼此相遇啊，可是我们实在知道，我们是在永恒的国度当中，在圣灵的群体里面，我们都被连结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。我想除非有圣经当中有这样子的解释，不然我们怎么可能明白这么丰富的属灵的真意呢？在哥林多前后书所辨明的教会真理当中，我想我们更能够明白，教会虽然是耶稣所买赎的群体啊，可是我们仍然是一群蒙恩的罪人，还会充满了问题呢。所以当你我发现，诶，我们所处的教会怎么有点不完美，有点让我们自己失望的时候，没关系，让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，我们就会明白，哦，原来保罗自己所建立的教会也有问题，可是那有何妨，我们仍然在被真理建造的过程当中呢，不必怕。让我们从教会论的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后书，让我们去明白上帝对教会的心意，以及我们需要耐心的在真理的装备当中不断的被洁净，不断的被修剪，能够长成满有耶稣的长成的身量。那么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也发现保罗的书信里面也会提到关于末世论的教导。末世论呢，我们会明白又包含我们个人，我们死后的生命往哪儿去呢？又包含整体的教会，又包含整个的世界。其实这一切在保罗的末世论的教导当中，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，不只让我们认识基督再来对我们个人的生命的影响，也真是在这个真理的光照里面，帮助我们用一个最健康的态度来面对世界，来面对眼前在末世当中的种种的乱象，在一些困难的情境里面，让我们从这些书卷的教导里头不但有这样的认知，更是从这个认识里面得着的力量，来面对我们所处的每一个环境，每一个困难。所以这是在整个保罗书信在新约各卷书里面他所占的位置，你可以看见这是多么丰富的一棵启示的树啊，它不只是启示出真理，更是启示出生命。原来我们就是跟这一位永恒主的生命来连结，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这么的丰富，因为我们认识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丰满的位格，他引导我们也在上帝跟前，有耶稣的智慧，有他的圣洁，有他的公义，所以我们可以活得更丰盛。这是在整个书信当中我们可以认识关于我们个人，关于基督，关于教会，甚至关于我们的未来，整个在上帝的普世计划里面。所以让这一颗很丰富的树状的结构的这个图画，让我们可以存在心上，常常反复思想，让我们真是看见，哇，上帝的话语是这样子的丰富，在短短的新约的27卷的书信里面，就可以看见这样子多的教义的教导，也引导我们的生命可以更丰富更整全的来活在上帝的跟前。其次呢，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关于保罗书信的主要目的，他为什么要写作这些书信呢？他所面对的情境呢，是什么样的光景呢？都会看出保罗书信跟福音书跟使徒行传，从这个教义的结构图里面，我会了解他的目的呢，他就是要解释许多已经在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情。福音书强调了基督救赎工作的事实，而保罗借着书信，他就来解释这些事实，告诉这些蒙拯救的人应该如何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。在福音书里面，耶稣基督宣告他来的目的是要建立教会。我们知道他曾说他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， 就是建立在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上。那么《使徒行传》反映出了第一个阶段建立教会的这个过程，那书信就开始说明了教会是如何建立的，采用什么材料，而这个属于荣耀奥秘的团契的成员有什么样的特质，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？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义务，有什么样的本分，甚至我们有什么样的特权呢？所以这是在保罗书信当中呢，让我们很丰富的看见，原来我们成为一群人，在这边被上帝呼召出来，可以敬拜他，求告他，不只是当下，而更是在耶稣的真理当中，如何与普世教会都彼此有生命的连结和关系。那么保罗书信的显著的特色呢，它是依照教义，依照这些所谓的救恩论、基督论、教会论、末世论，由这些真理它衍生出来非常多的劝勉和命令。书信里面看似简单的一些义务，其实都是建立于崇高的真理，而这些真理呢，都是源自于基督的位格和工作。所以呢，甚至有些不大容易遵行的命令，譬如说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可是你知道保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福音真理是这样子的丰富，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救赎之功蛮有能力，大有荣耀，所以以至于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，而且是在上帝的慈悲当中，保罗有这样子的劝勉。所以各位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来真正思想福音的真理，在保罗书信的诠释之下，你会晓得绝对不是说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不应该做什么的某些重恶。说真的，如果说福音的真理被我们传递说我们应该要服事，应该要聚会，应该要为主做见证，应该要读经，应该要祷告，哇，这实在是很辛苦的事情哦。可是另一方面，在保罗所写作的书信里面，它有一个特色哦。在保罗书信呢，它的前半部都是讲教义，后半部才是讲一些生活教导的劝勉。所以很清楚的看见，这些教义呢是根，这些属灵的真理呢是生命的根基，然后呢在我们的行为上结出好果子是果。所以有根必然有果，先有了根才来谈果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生命当中就觉得结不出果子，要很用力的也结不出果子，那么放心，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帮助我们建立起生命的根基，在我们的根当中，也就是在每一个福音的真理里面，保罗书信有非常清楚的诠释。当我们认识了这些的真理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原来是这么的真实，这么的美好。有这样子的认知之后，我们真正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以及能够按时后结果子，在生活当中结出好果子来荣耀神。所以呢，保罗书信当中有非常多劝勉，包含教导我们要服事，包含我们要做见证，包含我们要竭力的来进入完全，包含有非常多劝勉我们生活当中要彼此相爱，彼此接纳，彼此饶恕等等。可是你会了解，这其实是在生命的根基当中，我们跟耶稣基督有美好的关系，以至于我们可以结出这些好果子来荣耀神。有上帝的帮助，我们才可能履行他给我们的命令和托付，来结出生命的果子。所以记得，在我们研读保罗书信的时候，我们读的时候一定要全面性的读，我们不能只挑我们所喜欢的，或者帮别人来读，觉得你怎么没有做到这一个，你怎么没有做到那一个。我想最有名的哈，常常就会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，妻子帮丈夫读，你怎么没有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呢？然后呢，丈夫就会帮妻子读，你怎么没有顺服丈夫像教会呢，顺服基督呢？你会发现我们会帮别人读圣经， 千万别这样，让我们从头读起，从保罗书信的每一卷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读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肯定不会产生这样子的误解。我们会了解，乃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，他真正先释放我们自由。在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救赎之功当中，他使我们有一位得到这位爱我们的神，那个生命倾倒在我们的里面，有他丰富的爱倾注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怎么可能不爱神？我们怎么可能不爱人呢？所以让我们思想，当在保罗书信每一次谈到很多教义的时候，他也许只是很简单的提到，譬如说提到因信称义四个字这个教义，可是他会用非常多的举例来说明这个教义，说明清楚之后，论证清楚之后，然后才会提醒我们如何活出一个因信称义的生命的果子来。所以呢，我们会发现在保罗在谈这些教义的时候呢，他似乎在回答一些问题，这些问题呢往往是初代教会他们所面对的问题。因为在当时第一世纪呢，在希罗文化，就是罗马的文化以及希腊的文化当中，在整个社会里面有许多的哲学的思想跟潮流会影响充斥着教会，所以教会会面临一些挑战。所以保罗在谈教义的时候，他的方式呢往往好像是在回答问题。那也许我们并不是那么明白初代教会所面对的问题，不过放心，大概我们先有这样的认知哈，就仿佛说你听见有一个人在讲电话，你只听见在这一头他所有的回答，在电话线的那头人的说话，我们听不见电话线那头人在讲什么。可是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，因为他是书信，所以在写作当中呢，保罗有非常缜密的结构和他的思路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从上下文当中开始了解初代教会所面对的挑战和问题，以及呢，我们澄清了解之后，在读保罗这些书信里面，他回答、回应初代教会的这些的状况的时候，我们就更能够知道，原来每一个教会都有他面对的难题。那我不晓得，在你我的教会当中，我们眼前有什么样的难题呢？别怕，我们知道上帝在他的全备的真理当中都有他的答案的。让我们愿意花功夫来考察神的话，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丰富的真理的教导，而从每一个真理当中又引导我们进入水深之处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是可以结出善行，结出好果子来荣耀神的。所以在我们研读保罗书信的过程当中呢，让我们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，对教会的真理，对基督的认知，对我们自己的认识，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有根有基的，让我们的善行不是那么勉强的，真正是被神的爱来激励的。所以这是在我们保罗书信的研读当中，让我们常常将这样子的期待放在心里，真正像耶稣所宣告的，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们借着他能够进到父神面前。愿我们研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也有这样子丰富的领受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耶稣，感谢你把这样子的真理赐给我们，真理要使我们得着自由。谢谢耶稣，让我们自由地活在你所赐下那个丰盛而且更丰盛的生命当中。求耶稣来恩待我们，赐下启示的灵，让我们被你引导，随着保罗书信的每一卷书，每一次我们的课程的研读，在这些信息里面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更丰富。谢谢耶稣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